等候，忍耐的等候。好，那我们也提到说盼望呢，它是在你的过程之后，然后呢越来越明亮，而且越来越清楚，你越来越肯定，是这样出来的。不是说我一开始就有盼望，所以我走出一条有盼望的路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这个叫做什么叫盼望。所以我用了一个生出盼望，那你就要做一个选择咯。我是要活在一个绝望的谷底里面，还是我要生出盼望？如果你说我当然要生出盼望，就像晚上睡觉没有太阳没有阳光啊，就是很黑暗，可是我知道我白天一定会亮，即使太阳没有出来，太阳还在，然后会亮，黎明的光一定会来。如果你要决定这样子的话，那么你需要有一个生出盼望的一个源头，就是神。没有神的话，人只有走一条越陷越深的路，就是这样。那就为什么刚才圣经说一人看到很可怕，人是这样子在往下走的。如果今天刚才姊妹她没有神的话，她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，你说她的结果在哪里？她的盼望在哪里？看着儿子啊，巴不得帮他痛苦，看媳妇这样子，巴不得让他离开啊，这是我们自然的人性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只有他，我们都会这样想的。这个危险，赶快让他不要在这里啊，看是要被警察抓走或怎么样，我不要这个啊。但是呢，他认识神，他决定要依靠这一位神的慈爱。所以我说都是一个选择，你要选择什么啊？如果你要选择你自己的想法，你事实上你是在往下坡度走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因为往下面去会有打不完的仗在那里，你没有已经没有胜算了，等于这样讲，人生到后来就是这样。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如果你要自己去找路走的话，一定是没有胜算的哈。这个我这样讲，我是凭着神的话来讲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打开诗篇27篇好了，我把那首歌复习一下，应该是27篇最后一节。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27篇，是不是最后一节？对哈。
Yes。
要等候耶和华，把这首歌放在你的心里面。神的话哈，会成为你的根基。风来水冲的时候，就看你里面有多少根基。要等候耶和华。我们顺便报告一个好消息哈，那个旷野杨姊妹的儿子旷野，我们一直在为他祷告，然后呢有答案了，有答案了。有答案之后就没有征战了吗？还是有啊。所以刚才49人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我们的故事还要再继续的演化下去啊。那刚才我怕我再忘记啊，刚才我们记得他说呢，他这个段时间呢就靠着神之外呢，还有很多人为他的祷告，让我们今天听了之后来扶持这个姊妹，为他祷告，多一份力量在那里扶持他祷告。我们需要的时候别人要扶持我们，为我们祷告啊。好，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然后把那句念一次来，来最后一句，来，
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
坚固你的心，
我
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好，我们来唱一次哈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 心。好，把这首歌的词记在你的心里面啊。要等候，我们等候的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，那一位把我们救拔出来，从没有盼望，从最终把我们救出来的这一位主啊。所以记得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，要等候耶和华。当你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等候耶和华，不要冲动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到生出盼望的最后一个阶段，等候什么呢？刚才我一直在强调，等候结果，等候一个好的结局。我们的好结局在哪里？
天上，
以后跟神永远在一起，那个才叫好结局。现在这个呢？邝颖现在他的目标要去纽约了，还没有结束，对不对？他的人生还没有结束。接下来妈妈可能说帮他祷告啊，给他一个女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还有很多路要走，人生的路，只要我们还没有进入跟神在我们当中哈，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跟他同在一起的那个阶段的话，我们还有很多仗要打，很多决定要做决定啊。所以我们等什么呢？你不是在等一个很好的结果，好像一场戏怎么样，到最后呢坏人都死光，好人都留下来，然后好像就圆满的结束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个人生，我刚才那个插播告诉你说，我们现在受污染的程度，我们吃进去的啊，就是告诉你说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了，不可能啊。所以把你的盼望等待的结果是放在最后。所以如果你在等待说我希望能够这样，我希望能够那样的话，那你就更多的重担，更多的烦恼，更多的失望，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没盼望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等什么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公布一个答案，你在等的是神，没有错。那等神的什么呢？神不会错。那等神的什么呢？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，打开罗马书第八章，这里对我们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对于盼望的，我们在等的这个盼望的内涵是什么？真正的内涵是什么？这一章呢，前面一直在跟你讲盼望哈，罗马书第八章哈，第八章，我就不整篇看了哈。那我们先看第一节，有一节我们最熟的哈。我们先看第二十五节好了，先看二十五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意思是说你的盼望是盯着那个你还没有看到的。刚才我说了，不要期待在这个世上看到，如果这是让你看到的，我告诉你不是真的盼望。圣经也这样讲，如果你看到它，就再不叫盼望了。我常常记得一个事情，真实的事情，在以前文革的时候，有一个农家很穷，后来呢因为他很忠心在服侍他的主人，他主人呢没有儿子，就把他的一个部分的财产就给这个农家，在帮他做仆人。这个农家就碰到这个文革的时候，打击谁？打击地主，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讲错？没讲错吧？
没错。
好，现在谁被打击了？这个农家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。这是我们世上的人生。所以不要把那个现在的看得到的结果当做你的真正的结果哈。我们盼望那还没有见到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忍耐等候哈。我们看到一节非常我们很熟的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结果是一定有益处，可这个益处跟你想要的益处可能会差很远，因为我们的益处是看得见的，神的益处是看不见的。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。刚才啊，我在跟Sister Joan聊的时候，他说很多人碰到难处的时候想跑，想要逃避，有的人呢就在那里啊打一个混战，就一直打一直打打下去，没完没了的仗。但是呢，他选择就是依靠神，所以我们不能逃避难处，逃避不了的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心，我等候益处。什么益处？下面有给我们一些暗示，哈。第一个，我们看29节，来。
因为他一些所知道的人，就一些定下效法他儿子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增长。
好，这个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益处。什么益处呢？让我们因为这个过程，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他儿子的形象、性情、个性。不要忘记，以后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的父亲是神，我们当然要像神的儿女。我们不能把这个不像神儿女的特性带到去跟他住在神的家里面，这是不合理的，也不被容许的。所以呢，这些事情是要来造就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女。我们不能带这个原来的我的本相。我不是说哈，你不要拿来反证说，哦，那这样啊，其实觉得你有很多不像主的地方，所以怎样用这个来历练他啊？不能这样子用这样来反证这个情况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有一件事实，不管多大年纪，只要神给我一天的活着，在世上活着，神就要用这一天来给你得到最大的益处。什么是最大的益处？让我们真的就是像耶稣，像他的儿女的样子。我以此为荣。当我可以再被造就，我可以再被改变，我可以再被更新的时候，我以此为荣。所以基督徒不怕逆境，基督徒也不怕坏人。我们讲坏就是会攻击我的啦，不给我好处的啦，会伤害我的啦，人啦，就是说那个人对我啊有侵犯性的啦，不帮助我的啦。基督徒不会怕这个，基督徒只怕走岔路啦，离开神啦。因为那一些逆境，那些反对的意见，那一些攻击我的，都要把我塑造成什么？耶稣的模样。现在Sister Joan正在学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学怎么样饶恕，学怎么样体验到耶稣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苦，那个痛苦。神的儿子如果可以经历这一切，我没有一个人说我受不了啦，不可能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益处，把你塑造成一个新的特性，就是耶稣的特性，神儿女的特性。因为我们跟耶稣要同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是被造的，可是却能跟耶稣同样。就好像神生耶稣，他的独生耶稣，然后把我们领养成他的儿女，跟耶稣同享同样的福气一样。好，那么第二个，我们看三十节，来，一起来。
就招他们招来的人，又称他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
好，第二点，你在等什么？等你得荣耀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哈？你被人家说你的坏话，你受到委屈，然后有一天你发现有人帮你澄清了，把你的羞耻全部都怎么样？我们讲平反好了哈，就讲平反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经验？那我不是讲说是政治方面或者是公堂方面，我讲的是说你心里、你生命里面有时候他冤枉你， 家里面的不管是先生或婆婆或公公或谁冤枉你，你发现了有人帮你澄清了，水落石出了，对不对？哈，你认为一个义哈，就是善的结果会不会是好的结果？你认为善有善报，你认不认为这个是确定的？啊，如果你不这样认为的话，那我就不要相信神了，因为神是善的，美善的嘛，哈，那你会走向一个美善结果，啊，你所有的羞耻也好，心里面的委屈也好，我们在等荣耀，他给我们荣耀。那我问你一个观念哈，他说，按他所定的人，是不是有些人神就不给他了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按着他所定的人招他来，神会不会拒绝一些人呢？不会的，只要你愿意走他的路。这里有一个关键，前面还有，刚才你念的二十九节有一句话说，按他预先知道的人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他会选择神的方向，选择神的，他会听神的话，他预先知道了，所以他就为这些人定了一个得荣耀的一个结果。他知道怎么把你带出这个迷宫，到后面又哎呀赢了，过关了，我所有的羞耻都没有了，我所有里面的这些委屈都没有了，我在等我的那个荣耀。第一个是让你越来越像耶稣，越像他的儿女，让你坦然的活在以后，活跟他活在一起，生活在一起。第二个，你会得到荣耀。信耶稣就是脱离羞耻，脱离那个罪的深渊，脱离恶人的网罗，我们可以得到光明的一个结果。第二个，你等候神，在等得到荣耀，不是等这个时候的结果哈。第三个，我们看第三十一节，一样，第八章第三十一节。刚才这个观念有没有了解？神预先知道这个人会选择什么，所以他就帮他定了他以后的路。不是说神选定一些人，一些人他不要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神对每一个人愿意听他的话人都是一样的一个待遇。好，第三十一节，来，一起来念。好，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一个信念，神他跟我在一起，他是乐意要帮助我的，他是扶持我的，他是陪着我的，那我就不用害怕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现在等候的时候，所以刚才那个诗篇说怎么样，你要壮胆，不要怕，对不对？你要刚强壮胆等候，不要害怕等候，躲起来等候。前几天就礼拜天我讲的这个祭奠，他的人生到一个地步就是躲藏的人生，他很自卑，他说神，如果你跟我们同在，如果我们的神是在过去带我们过红海过约旦河的神，我们今天怎么落到这个地步，敌人压制我们，我们活在那个地洞里面，只能藏起来，四面为敌，四面面对的一些敌人就是要欺负我们的。但是神说不用怕，我在这里，我们的父亲跟我们在一起，不要怕任何的情况，你不用怕，如果他帮助你，没有什么会打倒你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没有任何的难处困境会打倒你，包括这个事情是因为你的错误的选择带来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带来一个结果，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恶，就是不对的，带来一个不对的结果，包括这个你都不用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跟神认错了，你已经跟神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要改变，神已经帮你全部遮盖了。你知道，当我们有过错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一些错误的会让我们后悔的决定的时候， 我们成为一个有辫子给魔鬼抓的一个人。我讲过，礼拜天讲过，我爸爸以前留辫子，应该是清朝的人，那个辫子有时候会被人家后面抓来玩弄我们，对不对？
抓小辫子，
抓小辫子。你接下去看那个33跟34 31也说，你不要害怕，神帮助你，没有人可以抵挡，就没有人可以赢过你的，你不会被，你不会倒的。好，33、34一起来，33来。
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
讲一下。
有神称他们为义呢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，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
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结果是我们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们就带着很内疚后悔，带着很多心理的重担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有时候是一种羞耻。刚才姐妹也讲了，她说我很感谢让我可以在这里敞开啊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我所谓的生出盼望，我在等候的是我不用害怕的等候，而且呢我不会接受任何的控告跟定罪。你不用带着很多你的因为以前我怎么样说，今天才这样子，不是的，你不用。你说神啊，因为我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有一个新的未来，我从这里开始我还是有盼望，而且我要抓着我的盼望，我要追着我的盼望。这个好像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等什么？等神要给我们的益处，我们会被造就成像他儿女的性情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像耶稣？希不希望像耶稣？有时候我们说，耶稣钉十字架，让他去钉，我们得到解决了。可是我不能钉，我很怕被钉，是吧？可是圣经说，我们要跟基督同钉。很多苦难就把我们那个原来那个不像的地方就把我们怎么样定死了。哎呀，那个真是自由，你知道吗？真是非常自由哈。那一天那个红金师母在说我被攻击的时候，我没有难，我不是为自己难过哈，真的就是不是为自己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的那个部分还没有死的话，那我那一天会怎么样？会很委屈，会很伤心，会很痛苦，然后开始就会里面就会有苦毒，可能想说我干嘛服侍啊，我得到什么，干嘛要这样子。好，我如果好好去做我的专业的话，我可能还被人家拱在那个台上，我现在呢做这些事情竟然被攻击，多无辜，而且多冤枉啊。可是那些没有了，那是对我是一个考验，也是一个试探，也是一个试炼，对我就是考验，让我知道说那个已经死了，那个面子也死了，那些世上的那个名利啦，或者是我的都死了，那个都不重要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，对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，我已经知道说我不被控告，我也不用有被定罪感。今天崔芳把钱交了就好了，你不用带着一个劲说我是一个被警察抓过的，不是的。美国的法律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安全，这个用意我很清楚，跟我们一般人说我要抓你，让你知道你是一个坏人，不一样的。他的法律像我们帮助孩子，我们处罚孩子也是为了让他们更好，对不对？但更守规矩啊，就像我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用你的例子太好用了哈。我今天学到了一个功课，那我还是一样，以后警察看到你还是会看你的。你也会很爱警察的，对不对？不会把他当敌人，不会把他当成公敌一样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益处，我们不被定罪了，不要让任何人控告你，定你的罪，有时候我们的四周围的人会跟你说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这样才这样，有时候孩子出去感冒回来，不是跟你说要穿衣服吗？你就不听话，你看，神不是这样的神。神说你学到了，下次穿衣服，我就是不要你感冒，不要你生病，所以让你学到了。神是这样的，所以刚才那个作者说我永远仰望依靠他的慈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念完34节了哈，我们看37节，哇，这一节实在是 金科玉律放在你的心里面。第八章三十七节，来，我有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个得胜的信心不是到那一边还欢呼的，现在就可以欢呼。在过程当中，你胜过难处，胜过阻挡，胜过那些你心里面本来会走错路的那些关卡，一关一关的过，一关一关的过，决定要走神的路啊，决定要按照神的方法去过生活，去想，去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到你一面一面跨，一面就可以说我得胜了，我得胜了，我得胜了。然后后面那个胜利是耶稣的，他说来来领你的金牌，好，金牌在那里等你了，你不用怀疑说我有金牌吗？到时候是谁的呢？金牌在那里等你，圣经说冠冕，我们有冠冕在那里等你，可是你需要胜过每一个关卡，胜过每一个难处。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哈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因为所有的一切他容许发生的都是出于他的爱。有时候你不能感恩的时候流着泪，你说知道，我说神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你爱我，你才容许我发生这个事情，在这些的事上已经得胜，而且还说有余。一个受苦难的人不是一个败家，不是一个输的人，是一个要尝试什么叫得胜，什么叫盼望的人。所以当你说我在等的时候，你等的如果是这些，你就很有把握的向前走。那如果你等的是一个这个事情的答案的话，等的是一个公道，讨一个公道，等的是一个要怎么样来改善我的结果的话，很难说，你可能还要再学一个功课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功课好一直让，哎，怎么老是又碰到这种人了呢？哎，下一次这个人好不容易离开了，啊，怎么来了一个像那样的人呢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啊，有，好像那种老是要磨你，要撞击你的情况总是一再发生，因为神说你还没有学会啊。那如果你赶快学会的话，就不会再碰到了，你不用再复习这个功课了，你不用再重复这个功课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等的结果，等到得荣耀，等到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。神不会强求我们很严厉说你一定要学多快，不是。你知道父母亲看着儿女生病受苦的时候是很心痛的，难道我们的神不心痛吗？我们神也很心痛我们受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才会跟那个约书亚说，上次冯金师母分享的，你年纪老迈了，算了，即使我的百姓呢没有听我的话，还没有得该得的，约书亚你够了。你认为摩西被处罚不能到迦南地去，摩西很难过吗？我们来想一想，摩西这样子40年带着这一群悖逆的百姓，经过多少的这个风霜啊，经过多少的这种难处，终于到了这个对岸，这个迦南地的对岸，神说因为你没有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吩咐出水，石头出水，你打的那个磐石，你认为摩西会怎么想？我们通常都会说很不公平啊，那你认为摩西会怎么想？120岁摩西会怎么想？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120岁了，经过了40年跟这一群人耗到一个地步呢，我想应该也累了吧。然后从这一山头看到那个山头，进去要做什么？要打仗，是要打仗。而且呢，他们回来报说那边的那个人很高大，所以他们才回去绕那么多年再绕过来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是摩西，你会怎么想？
不用打了。
我看了一个影片，很好，很美哈。摩西就在那里看着迦南地，他就自己就躺下来，然后拐杖就放下来。他好像想睡觉了，那个景象我觉得很美啊，就意思是说，哎呀，我完成任务了，好， 摩西很认识神。神在圣经里面对摩西的评价是什么？世上最谦和的人。你说最谦和怎么还让神处罚他？其实神的心还是爱他。如果他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你年纪大了，还120哦，才110几而已哦，你年纪老迈了，我不忍心再看你这样打下去了，你已经很尽心了，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去承担吧。然后那个约书亚说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摩西当他躺下来，神帮他埋葬的时候，多美啊！他跟神关系，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打抱不平，说为什么我这么辛苦，没有让我去，这个民族英雄没有让我好好去那边享受我的得胜呢？摩西享受的是什么？是跟他在神跟他在一起，度过所有的难处，神没有让他有一次蒙羞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他没有蒙羞。多少次那些百姓挑战他，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没有东西吃，你要把我们你们害死我们吗？然后神摩西就跟神说，神啊，这层百姓是你要带出来的，你要让他们看到你是神啊！多少次的这样的跟这些百姓的这种啊，一次再一次的挣扎，摩西知道神的心是爱他们的心，所以摩西已经有神的心了，就像我们讲要有耶稣的性情，他有神的心了，他知道他如果做错事情被惩罚也是应该的，而且那个惩罚呢，对他来讲他就安歇了，他就不用再打仗了，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不是放在世上的名或者是位，他的目的是跟神同走同行，有神成为他的帮助，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，多么的刚强壮胆，多么的甜蜜。所以后来我在看那个影像呢，就他这样躺下来，拐杖就放下来，然后那些下面百姓呢不再见他了，他的一生就这样子做了一个结束。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得见的，我们的盼望是你有一个眼光，知道说我这样走到后来神会让我得到荣耀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，不管你过去是，我们都一样，都是罪人，曾经都是罪人，可是因为神的爱使我们有这样的确据，我们会从心里面阿们阿们。好，但是呢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，只要神给我们，让我们多走一步，多做一天的工，我们就尽心，但是记得每一天的决定走对那个答案，走对那个路的方向，不要岔开了，不要走冤枉路，好，不要走冤枉路。即使我们走了一些冤枉的路，我们回来，神的爱还是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唱首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好吗？不离不弃的爱。终究呢，我们看到为什么有盼望？因为神那不离不弃的爱。即使我现在在受苦，神心是很爱我的。
第28页，
你的那个诗歌本第28页，不离不弃的爱。